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奇怪的农场，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作世界上最神秘的地点，也有人说围绕着这里几十年来发生的各种谜题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其他的大多数超自然事件相比，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大量的科学查证和研究。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团队已经在这里进行了长达20几年的研究，然而至今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科学的答案。这个地方有一个恐怖的名字，它叫做剥皮行者牧场。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啊，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家庭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便宜的牧场，但是没多久就发现牧场周围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几年之后，这个家庭不胜其扰，只能再次把牧场出售。后来美国毕格罗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他买下了这个牧场，开始在这里做大量的科学研究，试图揭开这些奇怪现象背后的秘密。但是研究了几年也没有结果，于是后来又把它卖给了另一个富豪。这个富豪呢，组建了一个科学家团队，继续在这里做研究，一直到了今天。这个牧场它坐落在美国犹他州的东北部，那个地方呢，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好，有大片的戈壁滩，植被比较稀疏。牧场周围的环境相对要好一些啊，那是一片比较宽敞的平原地带，一马平川，周围有几片树林，有一条小溪。牧场的面积呢是比较大的，有3000多亩，但它的这个位置啊比较偏僻，距离它最近的公路也在5公里之外，最近的邻居也有4-5公里。这个牧场它不仅大，而且历史悠久。这个地方本来是一片荒地，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被开垦出来了。后来在1934年，有一个姓迈尔斯的一家买下了这片土地，男主人叫肯尼斯·迈尔斯，他在这里建造了一个牧场。当然那个时候呢，这个牧场还没有名字，剥皮行者牧场是在后来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人们给他取的。这第一任房主迈尔斯一家在这里住了大概半个世纪，到了1987年他们一家突然搬走了，于是牧场被闲置下来，挂牌出售，直到1994年谢尔曼一家买下了这里。这个谢尔曼一家呢，他们来自城市，男主人叫特里·谢尔曼，女主人叫格温·谢尔曼，他们希望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于是就买了这座牧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这座牧场的价格比市场价还要低一些，而且前房主迈尔斯甚至还把牧场里面的大部分工具和设施都留给了他们。于是谢尔曼夫妇就高兴地签了合同，买下了这处房产，并且很快就搬了进来。因为此前这座牧场已经闲置了7年，房子和围栏都已经破败不堪了，所以谢尔曼夫妇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修整和打扫。但是在打扫过程中，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这个牧场里的房子每一扇窗户内侧外侧都安装了插销或者锁舌，每一扇门上都装了2把锁，即便是卧室或者厕所的门也都会装上锁，并且和窗户一样，内侧外侧都有锁。这个情况让谢尔曼夫妇感到很疑惑，如果说是为了防止小偷，为什么要在门的外侧也安一把锁呢？这好像没必要啊。在房子的前门、后门以及牧场围栏大门的旁边，他们还看到了好几根粗壮的木桩，所有木桩上都有一根铁链，看起来这些铁链上应该是曾经拴着看门狗。啊，这牧场很大，位置呢又很偏僻，养狗看家这确实很正常。但是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拴狗的木桩实在是太多了，在他们这个居住的房子周围至少有四根木桩，分别分布在房子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说明每一个方向都要拴着一条狗。正常的人家谁会这样养狗呢？为什么要把狗分散到房子的四周呢？当时夫妻俩只能猜测，可能这个前任房主有些偏执，甚至可能有被害妄想症，所以才会搞出如此复杂的设计。谢尔曼夫妇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纠结太久，因为他们还沉浸在搬家的喜悦中，没有对这个问题想太多。几天以后，他们找了一辆卡车，把所有的家当都搬了过来，打算正式入住新家。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奇怪的事情第一次发生了。当时他们把卡车开进牧场里，停在房子跟前，正把车上的东西慢慢的卸下来搬进屋子里。此时男主人特里忽然发现远处的一棵树好像有点不对劲，那棵树啊好像在动。他赶紧停下来仔细看了看，才发现好像不是树动，而是树的后面有一只狼。那棵树大约在一两百米之外，所以当时特里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他只能依稀地辨认出那个树的后面呢是一只狼的样子，但是这只狼的体型似乎有点太大了，并且他能看到这只狼正在不紧不慢地朝牧场的方向走过来。不过这个时候啊，特里其实没有感到很担心，毕竟距离比较远，而且他手里有猎枪啊，作为农场主，他经常需要拿着枪来保护自己的牲畜，这是很正常的。他甚至还喊来了妻子格温，还有孩子们，让他们也来看看。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狼啊，有点奇怪，他走路的姿势实在是有些诡异，就像是喝多了一样，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他们继续盯着看了一会儿，发现那只狼已经慢慢悠悠地走到了牧场的栅栏的外面。这个牧场的栅栏是那种铁丝网围栏，一扇一扇地拼起来的，每一扇铁丝网围栏它的宽度是两米。让特里感到震惊的是，当那只狼走到围栏的附近时，他看到这个狼的身长和一扇围栏的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这也就表示这只狼的身长几乎有两米。特里当时都看懵了，他甚至在想，这是幻觉吗？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狼呢？但实际上他身边的妻子格温还有孩子们也都看到了这一幕，这并不是幻觉，那只狼确实是太大了。不过他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只狼似乎没有攻击性，它就只是单纯的走过来，就好像在散步。当靠近了牧场之后，这个狼甚至还摇起了尾巴，就像是一只狗一样。渐渐的，这只巨大的狼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卡车附近，这让特里有些紧张，他立刻举起猎枪，并且让妻子和孩子进到屋里。但这个时候，这只狼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攻击性，也是慢慢悠悠的，甚至还温顺地跑到特里的父亲旁边去蹭他的腿。而这个时候呢，特里的父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在狼的头上摸了一下，然后那只狼就继续摇着尾巴离开了。可以说这些表现完全就像是一只家养的狗。这番操作呢，也让特里感到非常疑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狼。接下来他看到这只狼慢慢悠悠地经过了他们身边，转身走向了旁边的牛棚。这个牛棚里养了一些牛，此时有一头小牛正在把头伸出栅栏啃食地上的草。那只狼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头小牛，于是就好奇地走了过去。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下一秒这只狼突然就跳到了小牛的身上，一口咬在了牛的脖子上。从这个动作来看，他应该是想把这牛从笼子里面给拽出来，但是因为有栅栏阻挡， 不论狼怎么使劲儿都没用。这幅场景让特里吓了一跳，那些牛是他们的主要营生啊，肯定不能让狼给糟蹋了。于是他立刻举起猎枪开枪射击，因为距离不远，这一枪就打中了狼的腹部。然而奇怪的是，这只狼似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好像中枪的不是他一样，他仍然在死死地咬住牛，使劲地向外面拉。特里的父亲立刻跑过去，举起铁棒，试图把狼从小牛身上弄下来。但当他靠近之后，却发现狼的身上竟然没有流血，明明刚才已经中枪了，都打中了腹部了，但是一点血都没有。但他顾不上想这么多，立刻抡起铁棒对着狼头使劲地砸了几下。那只狼呢，似乎有点被砸晕了，跟着稍微地退了几步。此时特里再次举起猎枪，砰的一下再次击中了狼的腹部。但诡异的是，这只狼仍然没有流血，即便已经皮开肉绽，它的行动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它只是立刻松开嘴，转身跑向了远处的树林，不一会儿就钻进树林中看不见了。特里和父亲赶紧跑过去检查牛的伤势，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然闻到了一股很奇怪的臭味，那个味道有点像是硫磺，但是没有那么刺鼻。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去抓住那只狼，因为狼这样的动物对牧场里的牛羊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必须要除掉它，除掉这个隐患，避免造成更多损失。于是特里和父亲拿起枪，沿着狼留下的足迹向前追踪。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远处的那片树林。前一天晚上这里刚刚下了一场雨，树林中的地面非常泥泞，按理说能够很容易地找到狼的足迹。可是当他们进入树林以后，却发现狼的足迹消失了，泥泞的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就好像那个狼并没有进入这里。这实在是有点奇怪，特里和父亲亲眼看到那只狼钻进了这片树林里，为什么没有足迹呢？而且地面上也没有一丝血迹，正常情况下狼被枪打中了，那肯定会流血，但这只狼没有流血，它就好像在树林里面凭空消失了。后来他们在树林里继续找了一会儿，但是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发现那只狼的踪迹，只能悻悻地回去。就这样，他们在诡异有疑惑的氛围中度过了第一天。实际上第一天的遭遇仅仅是一个开胃小菜，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妻子格温也接连遇到了两件怪事。在搬到牧场的第二天，格温去附近镇上的超市里买东西，回家以后他把买来的日用品从购物袋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地放进厨房的柜子里。收拾完以后，他又去其他的房间继续忙碌了。之后大概过了20分钟，他再次回到厨房，这个时候却发现那些刚刚买来的日用品竟然全都跑到了地上，堆在了购物袋的旁边，就好像没有收拾过一样。当时格温都懵了，但他并没有多想，他以为是最近搬家太忙了，自己给折腾忘了。第二件事发生在格温洗澡的时候，当时他在浴室里洗澡，洗完之后啊，发现挂在外面的毛巾不见了，他以为是自己忘了拿，就又去柜子里面拿了一条新的。后来当他擦干出来以后，发现那条毛巾就躺在浴室门前的地上。当时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把毛巾掉在外面了，但是到了当天傍晚，丈夫特里也遇到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当时特里正在为牧场更换新的栅栏，需要在地面上钻洞把栅栏插进去，他有一个专门在地上钻洞的工具叫地钻机，上面有螺旋状的刀片，很方便。因为到了晚饭时间，他就进屋去吃晚饭了。 吃完饭以后呢，他就回来打算继续钻洞，但这个时候却发现自己刚刚放在这儿的地钻机竟然不见了。一开始他以为可能是妻子或者孩子给收起来了，但是问了一圈都说没有。这台地钻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甚至以为是被人偷走了。可是牧场这么偏僻，平时几天都见不到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小偷把东西偷走呢？直到后来过了一个星期，特里在牧场附近巡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树上好像挂着什么东西。他走过去仔细查看，发现那竟然是丢失的地钻机。这台地钻机为什么会跑到树上去呢？而且这棵树距离牧场还不近，有一公里多。特里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回到家之后，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格温，格温立刻就想到了自己之前遇到的那两件怪事。特里在听说了妻子的遭遇之后也非常纳闷，总不可能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是巧合吧。此时他们再次联想到了之前遇到的那只巨大的狼，又想到了房子所有的门窗上都安装了大量的门锁和插销，以及房子四周那些拴狗的木桩。夫妻俩是越想越不对劲，他们突然想起来，在和前任房主交接牧场的时候，前任房主曾经还提醒他们说不要在地上挖洞。对这个提醒，当时他们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牧场啊，修建房子、触棚、栅栏，这都需要挖洞。但到了现在，夫妻俩是越发感觉不对劲了，他们猜测也许前任房主隐瞒了某些重要的秘密。带着疑问，夫妻俩找到了前任房主迈尔斯。迈尔斯坦言说，这片土地上其实有一些不好的传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片土地的价格，也正因此他才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去出售它。但是迈尔斯也说了，至少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半个世纪当中，这里没有发生太多奇怪的事情。他提到说，这片土地上啊有一些不好的传说。是什么传说呢？这要提到早年间在这里居住的一些土著部落。在20世纪以前，这附近有两个印第安人部落，一个叫派尤特人，一个叫纳瓦霍人。这两个部落相互之间看不顺眼，争斗了很多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派尤特人联合当地的美国军队打败了纳瓦霍人，并且把他们赶出了这片土地。在这期间，他们还大量的抓捕当地的纳瓦霍人，把他们当成奴隶去出售。纳瓦霍人自然是非常愤怒的，于是在离开这片土地之前，他们就对这片土地施加了一种诅咒，叫皮行者的诅咒。说这个皮行者的诅咒，咱们就要说什么是皮行者。皮行者，根据纳瓦霍人的传说，说他们本来是部落中的萨满祭司，是部落中的精神领袖。当部落面临大的灾难，比如饥荒、疾病或者战争，面临这些灾难的时候，有些萨满祭司为了拯救自己的族人，就会去释放一种邪恶的魔法。释放这种魔法必须要杀害自己最爱的亲人，而一旦释放成功，他的族人就会得到拯救，但是这个萨满祭司就会堕落成一种邪恶的生物，叫皮行者。皮行者之所以叫皮行者，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可以穿上一些死去的动物的皮，从而变成这个动物的样子。比如穿上狼皮就会变成一头狼，变成动物以后呢，皮行者会获得相应的动物的能力，会变得更加敏捷，力气更大等等。而一旦这个萨满祭司他堕落成了皮行者，那么原本的萨满祭司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就彻底变成了怪物，成为了所有人类的威胁。那么也就是说呢，当年纳瓦霍人在被赶走时，他们的萨满祭司应该就释放了这种法术，把自己变成了皮行者，来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 难道这就是那些怪事儿发生的原因吗？所以剥皮行者牧场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皮行者的诅咒啊，听起来固然很离奇，但它确实也很难让人相信，有点玄幻色彩。但这个剥皮行者牧场这个地方它本身就很玄幻。有人说这个地方呢，它的各种传说故事就像是一个都市传说的大杂烩。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深入了解一下这件事，能发现这个地方确实至今仍然在进行着大量的科学观测和研究，并且至今它仍然是一个谜。当时这个谢尔曼一家在这里住了不到两年，但不幸的是这两年中发生了大量的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他们经常会看到在远处那个树林里会出现圆形的黄色的灯光，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一排车头灯。起初特里认为可能是有人开车走错方向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那些灯一直在那儿也不动，而且经常反复出现，那这就不太对了。后来他又感觉这可能是某些偷猎者，因为在当时经常会出现偷猎者跑到别人的牧场里面去偷牲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那对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能忍的。于是有一天，当这个灯光再次出现以后，特里就很生气地端着枪走进了树林里。这个时候特里生气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最近这个牧场里面发生了那么多的怪事，他和家人们都很紧张，现在呢又遇到了偷猎者，所以他就想着把对方给赶走，或者干脆向对方收费。他端着枪悄悄地走进树林，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当来到树林边缘，距离那些灯相对也比较近了，这个时候特里发现那些灯好像有点不对劲，它好像并不是车头灯，因为他看到那些灯的高度啊，好像有点高，至少在两米多的高度，而一般的汽车不会有这么高的。而且这些灯呢，看起来啊，它也没有一般的车头灯那么亮，明显要暗淡不少，而且它比通常的车头灯也要大很多，它的直径据他估计至少有30-40公分。所以当时特里感到很疑惑，他就继续向前走，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灯，是什么东西。然而他刚刚踏进树林，那些灯却突然消失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特里不信邪，举着手电筒继续向树林深处搜寻，可是在树林里面找了半天什么都没发现，就好像那些灯是凭空出现的。后来还有一次，他甚至看到那些灯远远地飞上了天空，当时他以为是气象气球之类的，但是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气球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很快他们迎来了在牧场中的第一个冬天，但是怪事依然没有停止。有一天晚上，他们的一头牛丢了，于是特里就出门去寻找。后来他在牧场外面发现了一串牛蹄子留下的蹄印，这应该就是那头牛留下的。他顺着蹄印一直走啊走，最终又来到了那片树林。但奇怪的是啊，就像当时他们追踪那只巨大的狼一样，进入树林之后没多久，牛的蹄印就消失了，而那头牛再也没有找到。在那个冬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4次，而离奇的是每一次牛的蹄印都会延伸到那片树林里，但是每一次都会在树林里消失。渐渐的，特里意识到这片树林好像有点邪门，不论是那只狼、那些奇怪的灯，还是那些失踪的牛，它们全都和这片树林是有关系的。渐渐的，各种各样的怪事让特里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他猜测前任房主应该也遭遇了这些怪事，正因此他才会在房子四周拴上4条狗，才会在房子里装上那么多锁和插销。特里希望搞清楚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开始昼伏夜出，一到晚上就全副武装藏在牧场外面的草丛里，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偷走了他的牛。在潜伏了一个星期以后，一天凌晨3点多，借助月光，他突然看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树林里面移动。那个东西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光，光源大约在2-3米的高度，就好像是飘在半空中的。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特里看得并不清楚，而且因为太黑，他也看不清那个东西到底有多大，是在飞还是在走。没多久，那些光就熄灭了，再也看不清了。这让特里有些发毛，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现在他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汽车的头灯，2-3米的高度也不可能是飞机。虽然很想去树林里面找一找看一看，但此时理智告诉他不能去。回家以后，特里几乎没睡多久，第二天早晨7点多，他就再次起床，端起枪，打算去树林里看一看。可是他刚一出门，就注意到旁边的牛棚里似乎有些骚动。他好奇地走过去，却看到了非常恐怖的场景。有一头牛死了，而且死得极为诡异，他的整个左眼球完全被掏空，留下了一个光滑的规则的洞，身体其他地方完好无损，地面上没有一丝血迹。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脚印和车辙印，牛棚里还散发着一股奇怪的臭味，这股味道和当时那只巨大的狼出现那天的味道非常像。几天以后，又有一头牛死了，情况也差不多，它的腹部有一个15厘米的规则的圆洞，地面上有一些血迹，但是并不多，现场同样有一股奇怪的臭味。而最恐怖的一次发生在1996年，当时有一头刚刚买回来的西门塔尔牛犊失踪了，后来特里在一片灌木丛中找到了这个牛犊的尸体，他的死状非常非常惨，整个身体和内脏几乎全被掏空了，现场没有一丝血迹，只留下了骨架、四肢还有头颅。这整个现场看起来就像是做了一台非常精致的外科手术一样。特里不禁开始猜测，之前失踪的四头牛可能都遭到了这样的厄运，如果是人类，恐怕是很难做出这种事情的。他甚至越来越怀疑那个皮行者的诅咒也许是真的。在上世纪下半叶，这种屠牛事件在世界各地都经常发生，当然有些现在已经被证伪，但是也有一些确实无法用科学去很好的解释。经常和屠牛事件一起出现的往往是各种不明飞行物，刚刚提到的那种奇怪的灯应该就属于这一类。其实谢尔曼一家对这些奇怪的现象并不是特别关心，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牛，那是他们最值钱的财产。但是后来发生的屠牛事件却让他们感到越发的害怕了。终于在最后一起屠牛事件发生几天之后，一件更加恶劣的事情让一家人彻底心灰意冷，他们最终决定要离开这里。那件事情发生在96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特里像之前一样潜伏在草丛里，这一次除了猎枪他还带了3条狗。忽然他看到一个蓝色的球形物体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荒原上，并且正在快速地由南向北移动，距离牧场越来越近。在看到这个球体之后，3条狗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们开始不停地低吼。出于害怕和愤怒，特里松开了绳子，让3条狗追了出去。神奇的是啊，那个球体似乎害怕了，立刻调转方向钻进了远处的树林，而3条狗也跟着一边叫着一边追了过去。然而当狗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之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让特里感到有些着急，他很想知道那些狗到底有没有追到那个球体。 但就在这个时候，大约过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几声惨烈的嚎叫。这些嚎叫当然是狗发出来的，这让他顿时汗毛直立，吓得赶紧收拾东西跑回了家中。到了第二天早晨，特里来到树林中寻找，最终却发现了三堆新鲜的骨灰，这就是他的三条狗。当看到这一幕，特里彻底想通了，他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是时候离开了。彼时牧场的各种怪事其实早已经传开，甚至借由各种新闻媒体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按理说这种房子是很难卖出去的，不过幸运的是，有一个叫罗伯特·毕格罗的亿万富翁找到了特里，表示要买下这座牧场。罗伯特·毕格罗是毕格罗宇航公司的创始人，著名的太空旅馆项目就是由他来投资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毕格罗在投身航空航天事业之前，他一直在致力于对 UFO 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1995年，毕格罗创办了美国国家发现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各种边缘学科以及超自然现象。在这个研究所里，他网罗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拥有高级教授的职称的，其领域涵盖了化学、生物、天体物理学以及心理学。1996年，毕格罗以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牧场，并立刻把这支专家团队派到了牧场中展开研究。他们在这里搭建了实验室、观察站，并架设了大量的观测设备，而特里也以员工的身份留在了牧场里工作，因为他实在是太想搞清这其中的秘密了。虽然毕格罗他致力于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但恰恰相反的是，毕格罗招募的专家学者全都是对超自然现象的反对者，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些反对者才会想尽办法对各种超自然现象进行破解和研究，这对他们来讲是更有利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在一开始了解了谢尔曼一家的遭遇以后，科学家团队尝试从各个方面提出质疑和破解。他们认为，也许是牧场的环境太过偏僻孤立，导致这一家人产生了某种精神妄想，也可能是当地的某种植物会释放出某种致幻的孢子。他们还对牧场的水源以及食物做了抽样检测，但最终出乎意料的是，检测结果都是一切正常。随着时间推移，从96年到98年，研究团队也渐渐地遭遇了很多起超自然事件。他们记录下了几次奇怪的灯光，也遭遇了屠牛事件，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至今，我们仍然能在网上找到大量的当年由他们留下的影像资料。据说他们也见到了那只巨大的狼，但是因为事发突然，没有留下照片和视频证据。两年时间里，这支团队记录下了许多怪事，但是碍于篇幅限制，我们今天不能逐一展开去讲述。总而言之，这支团队确实证实了一些奇异现象的发生，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去破解其中的奥秘，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成功。而且不巧的是，从1998年开始，那些奇怪的现象出现的越来越少。虽然后来这支团队一直在这里驻扎到了2004年，但他们仍然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实质性的研究成果。这个时候，毕格罗也不想继续在这里浪费钱了，所以后来只能把团队撤回，再次把牧场出售了。直到又过了12年，到了2016年，犹他州的地产大亨布兰登·富加尔以450万美元买下了这片农场，成了这里的第四任主人。他和毕格罗一样，也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入住了农场，展开了新一轮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富加尔的团队有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呢？是有的，但是剥皮行者牧场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庞杂的，这里面包含了皮行者、UFO 等等相当多的元素和内容。我们今天只能是蜻蜓点水，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对第二任房主谢尔曼一家的遭遇做了一些简单的概括和描述。如果这个事儿真的要展开说的话， 可能这里面的故事会说上三集、四集，甚至五集、六集。不清楚大家对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如果喜欢，我们日后可能会考虑做一期更加详细的有关剥皮行者牧场的故事。好，我是大碗，这个故事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维基百科相关纪录片《剥皮行者牧场的秘密》、红地论坛以及相关的新闻媒体。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